看主耶稣每次跟门徒们呢，从这个伯大尼走到耶路撒冷，大家远，你稍微仔细看，你能看见那座那看见有一座山不远的地方。那个山呢，主耶稣那个时候啊，已经是个平头山。那什么意思呢？原来啊，我们知道这个西律大帝啊，它是一个建筑有名，它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它好大喜功，所以它喜欢呢改很多很多的东西，它很喜欢改很多很多的这个建筑。那么它有一个宫殿呢，就要盖在比罗里。那么这个 Herodian 怎么盖出来呢？他就请了很多的奴工啊，就把整个的山把它搬走了。这本来这个山是尖的，本来就历史上这个山是尖的，结果他为了盖皇宫，他把整个的头切掉了，然后那泥土丢到哪里？泥土就丢到海里面去了。所以你看，你们主耶稣每次和门徒走过那个地方，他说：“你看，那如果你们有信心的话，你们可以把山就。”移的移，你就可以把山移了，把它丢到海里面。那事实上这个是发生过的。主耶稣是用这个背景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那么的的确确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西律他的奴工就是这么做，把那个整座山那个泥土往哪里丢呢？就把它可以投到海里面去。所以到今天，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你不要光看耶路撒冷，你往那个有一个地方叫 Herodian， 就是 Herodian， 你注意看的话，那么这个圣经没有的，但是很明显的那个也是 chalk， 那个也是 chalk， 所以呢，这个我们有一个印象就好了。那么下面呢，最重要在哪里？最重要就是希伯伦呢，耶路撒冷的这一带，你就会发现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所有的橄榄和葡萄多半都长在这些。那么这些地方这种石头的特点就是，第一个它非常的硬，还有呢它的古山谷都这种情形，它的山呢都是斜的，很都是陡的，这是那一带都是这种情形。但是不要忘记那里的那里的泥土啊，叫做这个 Terra Fossa， 这个 Terra Fossa 就是红土。那种红土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于长果树橄榄也好或者葡萄也好，只要是水果呢是最好最好的土壤，那再好不过。所以大家记得吗？这就是为什么在西伯伦呢，所以西伯伦呢，你看那个葡萄啊，长的葡萄是最好的，而且是两个人扛的。那么读圣经呢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迦南是西伯伦。因为我记得有一不错，我从前有一个向导特地把我带到西伯伦，他说呢，他们严格说来，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如果你要在迦南地里面找一个真正的迦南，那什么？那就是西伯伦。因为西伯伦大山小山呢，你看有很多很多的葡萄，所以呢，这个就像奶一样流出来。那他那就不光是有奶，不是，对不起，我说错了，这个到处都是有山有羊，所以是有奶。但是呢，这个什么，然后这葡萄呢，却能够这个流出酒来，所以就好像奶与蜜一样。他说，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讲到牛奶与蜜之地，那是指着什么？是指着整个的西伯伦山。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虽然这个山呢，那么这个西伯伦什么地方呢？西伯伦，你记不记得？就是加勒85岁的时候，他应该退休了，他没有退休。他到约书亚面前说：“把那个山给我。”为什么？他要把那座山的亚拿族人把他赶走，他要把那山地给我。那为什么把那山地给我？不要忘记，那个山地所代表的是什么？一面是艰难不错，但是一面是代表迦南中间最好的一块地，迦南中的迦南。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泥土是红的，不光是红土呢，而且那个红土对葡萄来讲是最最好最好。不过当然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葡萄经过5个月是没有下雨的日子，但是就是靠那些雨水，就这些地方就完全靠雨水，每天晚上大概相当于7寸的雨量，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葡萄就这样成熟了。所以讲到葡萄跟无花果树，不要忘记那都是指着这一带说的，指着凡是直的这一带，就是那么这个带是哪些地方呢？伯特利，还有呢，隐基底，那隐基底也是这样的地方，希伯伦、耶路撒冷、示罗也这样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吗？就最早的会幕在示罗，然后呢，圣殿在耶路撒冷， 那么还有啊，这个石头，这种石头啊，如果你把它割得方方块块的话呢，是盖建筑最好的，所以这个是拿来建筑再好不过，所以难怪神拣选耶路撒冷。好久大家不知道说这个所罗门的石头到底从哪里来，以为说所罗门圣殿的石头是从别的地方带来。那我去告诉弟兄姊妹，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看那个圣殿的石头，每一个都是很大，有的是甚至半个讲台这么大，很大很大的石头。我们前不久啊，有一次到了耶路撒冷，那次我们和巴西的弟兄姊妹一起走，我们有一个权利，就是我们可以下到什么？我们可以下到这个一个 tunnel， 就是地下，我们可以下到一个地洞去，一个隧道。这个隧道呢，原来是沿着哭墙来建筑的。我们知道，普通呢，我们到哭墙去看见有以色列人在那里哭，其实那个只是当初墙的最上边一角。这个底下因为好2000年了，所以真正主耶稣那时候所踩的阶面呢，根本是在2层楼、3层楼以下。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踩在那块地上的话呢，你一定要，他以色列人刚好挖了一条隧道，是沿着那个西墙的，沿着那个西墙。那么这个西墙一面也是圣殿的那个墙，所以你若沿着走的话，一面你可以想到主耶稣那个时候怎么沿着西墙走，另一面你再往北走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圣殿石头一块一块的，而且再往北走呢，你可以看到那个最原始的石头都看得见，那非常非常稀奇。那么那个时候你才会稀奇，有一块石头啊，我现在不能举个那可以说世界上很少那样重，非常非常重，很大很大块石头，而且是四方块。那么尤其如果是这个房角是很大很大。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圣殿盖起来的时候没有水泥的，圣殿根本就是叠起来，完全用它的重量，然后圣殿就盖起来。那么现在大家问，这么大圣殿从哪里去搬来的？后来我们才晓得，原来整个摩利亚山是一个大的磐石。那么假定说哈，这个摩利亚山盖圣殿的地方，就是现在圣殿，也就是圣殿的旧址，也就是现在他们这个回教的寺所在的地方，是在我的背这里的话，那么我现在整个人是代表这个摩利亚山，那么靠近我眼睛这个地方就是哥哥他山，那么就你往北走，往哥哥他山，那么在哥哥他山的对面有一个矿场叫做所罗门矿场，事实上它是在黑门，是在这个摩利亚山里面。那么现在我们才晓得，你到了那个矿场，你才晓得原来当时啊，所罗门他们就在那个里面，从这个大的磐石里面去凿出小的磐石。但是虽然小的磐，每一个都是非常大，按着尺寸又非常非常重，又重又大。那么这个就是把圣殿盖起来的。那么然后怎么办呢？怎么弄下来的呢？然后呢，因为在这个北边呢比较高一点，所以那个时候你很简单，那个时候呢就让这些石头呢从上面滑下来，一直从我这里就滑到这里来，然后圣殿就盖起来。那这个地方呢是谁呢？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是神把我们的儿子放在祭坛的地方，两个都是摩利亚山。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哥哥他山不是摩利亚山，哥哥他山根本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不过呢在哥哥他山的附近就是暗中神在那把石头凿出来的地方。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圣殿盖起来的时候，你听不见凿的铜器，就是你凿的器具的声音，你听不见。你现在到任何的工厂去看的话，那是又脏，而且什么金铁器啊敲的很多的声音。但是圣殿盖起来的时候没有声音的原因是什么？所有的声音都在那个山洞里面。所以这是一幅很有趣的图画，你看见吗？这些在这一带，就是耶路撒冷这一带也好，你看那个石头呢，不光是产葡萄最好的地方，那么是在迦南中的迦南。同时呢，我们知道真的圣殿盖起来的时候，你发现说是这样，是从那里面凿出来。所以圣经是用这个来形容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磐石，他就是活石。那我们来到他面前也像活石，要建造。能够成为能够，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以硬的石灰岩呢，就是这些地方，你能够这就这些地方所代表的。那么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个最东北上方，我们看过的那个，就是我们说过，就是到了黑门山下那一种石灰岩更老一点的。而这种石头有一个特点，它硬到一定不像大理石一样，它非常有意思。主耶稣把门徒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该撒利亚腓立比是一座城市，罗马皇帝盖的，是罗马皇帝，是那个时候西律他们，是另外一个西律，叫做他叫腓立，那个他盖，是西律的弟弟在那里盖的。那么这个城是个罗马城，主耶稣没有进去过。不过这个城有个特点，这个城是围绕着一个大的磐石。这个大的磐石呢，事实上呢是在黑门山脚下的一个磐石，然后这个城呢就围着那个盖起来。那么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呢，很可能在附近一个山坡，你远远看过去可以看见整个的城，因为实际上就靠着就是完全围绕那个磐石嘛。那么有趣在哪里，就是这个磐石曾经裂开过，然后呢黑门山顶的那个水啊就流到黑门山下，流到这个石头，然后经过这个裂开的磐石流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从那里流出来的就是约旦河的上游。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对门徒们说，在这磐石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一面他指着他自己，他就是磐石，但另一面呢他是用这个来做教材。那么不要忘记，那个磐石上是裂开的磐石，而且呢它像大理石一样，是那样的坚，那样的水，就是个永久的磐石。所以现在你会发现说，像这一类像这一种的岩石呢，只有在那一带，就是黑门山那一带。那么主耶稣为什么把门徒带到腓立比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呢，就是要让他们给他们上一课，给他们看见说教会是怎么产生的，乃是主耶稣经过十字架，他就是那个磐石裂开了，结果流出血来，他和水来，在这勒旁就产生了教会，就好像当初这个亚当他睡了，从他勒旁取出勒骨来，结果就造成了夏娃。所以你看见这个对比是很清楚的。所以呢你看见吗，就这么小的地方，主耶稣为着要给我们认识什么叫他怎样建造他的教会，他是怎样的磐石，他就把门徒就带到那里去。所以就在这么小小的地方，你看好像一个教室什么教材都有的，通通在这里。那么最后我想我再用一点时间就可以，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但是我想最后呢我们就来到了加利利。现在我们就开始认识什么叫加利利，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加利利可以说是整本这个整个加利利整个迦南地最美。那简单的来说，每次大家读什么呢，每次大家读歌中之歌的时候，不要忘记歌中之歌里面所描写的就是加利利的气息，就是加利利那块的气息。而且呢歌中之歌最后那个所罗门怎么称赞苏拉米女呢，他说你这住在园中的。那结果你就知道说整本的歌中之歌呢，这个特点就是这个苏拉米女是住在园中的，整个的迦南地整个的迦南地就像一座花园一样。那事实上呢你读歌中之歌有四座的花园，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那这个四个花园有一个花园就是在黑门山下，那就是第四条。那么还有的呢就在其他的地方。所以你会注意，你要注意到，就是全本整个迦南地最美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哪里，就是这个加利利。所以有的会带导游的人呢，他都是先把人先带，我记得最好的导游就是先让人先失望，然后再让带给他希望。比方说你如果是最好的这个旅游是这样，就是你先坐飞机坐到阿曼，就是坐到约旦，到了约旦以后呢，然后你先登尼泊山，你看看，如果你看得见你可以看见整个的迦南。然后呢导游会带你就从耶利哥附近就过了这个约旦河。那过约旦河你非常失望，因为你本来以为约旦河像长江大河一样，结果发现跟那个事实上是个小小水沟，根本像水沟一样，根本非常的失望。那原因就是因为地受了审判了，那这是一个大的失望。第二呢，你到死海附近一片黄，一片枯黄，